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啊！我们读了你的话语，我们也听到啊，耶稣自己给他自己的比喻做的解释。那我们就仍然祈求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，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，并且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的信心在你里面更加的坚定。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啊，那从上一讲哈，就是两个星期以前，我们就开始讲到这一段天国的奥秘，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耶稣用比喻来讲的。那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开始呢，接下来都是比喻。那虽然这一段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稗子的比喻，因为耶稣明明圣经里面明明白白讲说这个是向众人讲的，可是当他解释的时候是向门徒解释的，那也就是说这个比喻仍然是针对门徒的教导。那我们今年做的一件事情讲到，就是我们把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挑出来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对门徒的教导，我们也能够遵守耶稣对门徒的教导，也就是对我们的教导。那第一段呢，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，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哈，登山宝训至少里面有八个福需要记住，如果多一点至少还有一点你要可以记得住，如果你要恨谁的话，他说你要为那个人祷告，这个要记住。那第二段我们知道说耶稣说差派门徒，差派门徒里面有许多让我们挺紧张的事情，但是耶稣他有应许，否则我们就是羊入狼群，当然就消失掉了，吃掉，但是耶稣才是那一位真正的羔羊，他入了狼群以后，狼把他吞吃掉了以后，狼就变成羊了。我们这些人原来也是那个狼，把耶稣吞吃了以后，耶稣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，他的血是可喝的，我们吃了他以后，神就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变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。那十三章是耶稣讲到这个天国的奥秘，他是用比喻来讲。那我们上一次的时候，两个星期的时候已经讲过，他的比喻的目的是把没有心的人为排除开，挑战那些有心的人去仔细的思想，去努力的寻找，而且可以明白，明白了以后可以遵行耶稣的教导。所以耶稣每次讲完比喻的时候，他常常我们会看到的这样的一句话，而且他是耶稣大声说出来的这样一句话，他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耶稣显然的是在邀请我们，挑战我们去仔细思想他比喻的意思。那这个在后来的圣经彼得后书里面都讲得很清楚，在别的地方也讲得很清楚，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那我们上一节讲到了撒种的比喻，那撒种的比喻呢，耶稣的解释就是不同的人，就是不同的田地，实际上代表不同的人，或者说不同的心田，他对神的道有不同的反应。他列出四种人，四种田地，路旁的来代表听了以后马上就耳边昏一样，就从这边进去，从这左耳进去右耳就走了。另外呢，是在土浅石头地的，他听了以后当时欢喜，可是他没有根，他不真的认识耶稣基督。第三种呢，是长在荆棘里头，当然虽然种子也发芽也生长了，可是被荆棘挤住，就是被这个世界上的思虑财务的迷惑挤住了，他的生命结不出果子来。第三，第四种呢，是好土，就是真的能听得到明白了，忍耐的结出果子来，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那我觉得他那个比喻在我应用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觉得是代表一个人生命的不同阶段。我自己想我自己走过的过程，我走过的历程，我就觉得我生命不同阶段也符合这事实，几种不同的田地。那我在12岁信主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欢喜领受，哇，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我就可以上天堂，我非常的欢喜。我后来几十年20年以后20多年以后，我回去就问当时跟我一起受洗的婶婶啊， 门他说我当时怎么会受洗的，因为十二岁嘛，好不懂嘛，怎么受洗。他们就说本来传道人是不想让你受洗的，可是你在那里哭，你坚持要受洗，那传道人就给你受洗了。可见那时候听到这个福音后欢喜领受，我就要上天堂。可是没有根，确实没有根了哈。我上了大学以后福音就几乎没有了，我只记得一样东西，就是我有病的时候我胃疼得非常厉害，那时候我就会去求神，否则我就不要这个福音了，我就变成这样子。所以你看我也是像那种落在土浅石头地。那等到我到了美国我真的悔改以后，发现哇，我要为主摆上了。我来美国干什么？神从那么老远给我带来，我要为主摆上。哇，1999年的时候回国的时候就大发热心，绝对要去传福音了。第一个礼拜在家里的时候还真传福音了，给我爸爸传，当然我爸爸不听，不听我就给他气，给他急，哇，就是那种很火热样子。可是一个星期以后我就见到我中学的高中的同学，他说我让你开开洋荤了。 你不喝酒了？我说我不喝了，我信了耶稣了，不喝了。就茅台上来了，你喝吗？我说哎呀，我以前是酒鬼，很爱喝酒的，不要说茅台了，稍微有点好酒我尝都没有尝过。我这个茅台端上来我受不住了。然后他说你不也不抽烟了？我说不抽了，大中华拿上来。我以前抽的是四毛九的春城烟，现在大中华拿上来。哇，长话短说，我后来就处在一种状态下面，就被这个世界的思虑、财富的迷惑，我就被他挤住了。我从国内回来的时候我甚至都不想去教会，像那个阶段一样，你生命长在荆棘里头。我不敢说我现在是好土哈，但是感谢主，他一步一步带领我们，至少在这个阶段我知道我要忍耐着结实跟从主走。昨天刚刚从开总会回来，我这次去开总会开会的时候，我也深深觉得感动啊，觉得说主啊，我要再一次的为你摆上，希望我是一个好土，生命的道可以在我们那里，所以长出来结果子。所以撒种的比喻可以比喻说不同人的心田哈，一个人去撒种，神的道撒出去后有人有不同的反应。我自己觉得它也可以表示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，因为神没有停止做工，神并不是今天撒了种以后他不管了。那我再讲的是说比喻，因为它只能比喻一部分，只能比喻其中的一个性质，它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。但是呢，它比喻呢，它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让我们看到那同时呢，我们要通过比喻还有别的圣经别的教导，我们对圣经有更全面的了解。那今天呢讲的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，叫稗子的比喻。好，我们都读过了，从24节到30节，好，是一个稗子的比喻。那稗子的比喻这也就更有意思了，他直截了当就讲说天国好像，那我们如果你在来之前有读过这十三章的话，或者你以前读过十三章的话，你知道这个稗子比喻后面的紧接着总共加起来有六个比喻，那每一个比喻呢都是天国好像。比方说三十一节他讲的那个芥菜种的比喻，他说天国好像。那面教的比喻的时候他也说天国好像，下面都是天国好像。那显然这些比喻都是指天国奥秘说的，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没有这样，没有用这个。那有可能是一个原因，因为撒种的比喻呢是对那些挑战那些有心的人，愿意通过比喻来认识主的人。撒种的比喻呢它好像一个过滤器，把那些没有心的人给过滤掉。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哈，给我们很大的启发。我们知道哈，我们知道教会有一些情形，我们也常常喜欢办活动，因为我们办活动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来，很多的慕道友来。但是我们办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以后想想，很多慕道人，我们有没有一种过滤器，可以把在这个活动的当中说，我们通过这个过滤器发现哪些是比较有心的人？因为耶稣也是把时间放在那个有心的人。我们今天不是耶稣哈，我们不是说哦那些被我们过滤器滤掉，我们就不管他们，只是。神不动工的时候我们人动工没有用，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过滤器。那我们也听到过很多的时候听到过说在美国这个地方呢，挂名的基督徒很多，比较就是说 复活节跟圣诞节去教会的人特别多。那前一阵子我们刚刚过完复活节嘛，那 Past Randy 就给我讲说，那他复活节过完以后，他就问我说，第二个礼拜天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说，会不会觉得 depressed？ 因为复活节，他说他有点，因为复活节140人来，第二个礼拜80人来。复活节他们的教会，哦，他们教会 不止，也有200人。我们当然复活节，因为我们是庆祝活动，更是200多人来。第二个礼拜，七八十人来，会不会 depressed？那有很多这种挂名的。但是你也听说过那个在逼迫中的教会，特别我们最近也看到，就是说早期比方说80-90年代的时候，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比较少挂名的基督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逼迫本身就是很好的过滤器。耶稣讲撒种比喻的时候，如果在逼迫当中你还去听福音的时候，基本上第一种可能性没有了，不会撒在路旁；第二种可能性也没有了，他不会暂时的欢喜领受，因为他冒着逼迫的危险去听主的道，他有过滤器。那第三种可能性会有，当他过上好日子的时候，他会被世界上的东西经济给挤住，但是他是一个逼迫，是一个天然的很好的过滤器。那撒种的比喻至少我们可以想到这些，说一方面是我们个人对神的回应，我们不同的阶段要在哪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对神回应，另外一面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也想一想有哪一些，这特别是我们马上6月17号我们长执会要坐下来好好的思想，将来我们教会该有哪些具体的目标计划怎么做的时候，我们也弟兄姐妹也一起的想一想祷告，我们怎么样把有心的人给紧紧的抓住，不要有心的人来了教会后让他流失掉，那就很可惜。那今天呢，是讲到稗子的比喻。那我也讲解释过了，比喻呢主要只有一个意思。那这下面接下来6个比喻呢，只能比喻天国的一个性质。那我上回简单的讲了一下，我这次也简单的讲，因为不是来解经，就是你比喻你看任何的经文的时候都要注重上下文，看看它有没有平行的经文，有没有关键的词句。那这个稗子的比喻呢只在马太福音里面有，在别的地方却没有平行的经文。那有些关键的词句，比方说麦子跟稗子这两个比较的时候，是不是比较关键的呢？我可以不可以说麦子跟水稻比呢？麦子跟水稻不是可能不撒在一块里面。那二呢，就是麦子跟稗子呢，它是不能够用别的东西来比较，因为麦子跟稗子长得很像，一开始长起来的时候是很难分得清楚的，所以耶稣大概这两个比的时候比较关键。可是等到抽穗长苗抽穗的时候，土穗开始结果子的时候，你一看就看出来这个是麦子，那个是稗子，稗子是没有用的。那同时呢，比喻也不要拘泥于细节。比方说很多人会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会说等到这个基制人睡觉的时候，那很多人就说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警醒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就不警醒的时候。那是耶稣解释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这个，对吧？也可我们有的人也会，你注重这个细节的时候就会说是休息的时候。所以有这东西哈，我们不需要太细节上不要太去揪它。那感谢神呢，耶稣在这个稗子的比喻当中他给做了解释。那等一下我很快就直接讲到耶稣的解释。那在耶稣解释之前呢，马太福音呢又插进去两个比喻，一个是芥菜种的比喻，一个是面酵的比喻。那芥菜种的比喻里面跟面酵的比喻，他这里面都讲得很清楚，34节讲说都是对众人说的，若不愿比喻的话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而且马太福音还说这是应验先知的话，我要开口愿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那这个你如果你有你的圣经里面是有注释的话，他会说是引用诗篇78篇第2节。他说愿比喻把创世以来隐秘的事发明出来，或者就是说说出来，意思就简单这样子。那好像这个跟我们理解的很正好相反， 本来隐秘的事，你再拿比喻来说的话，那不是更隐秘吗？我就不知道嘛，那我也有这种困惑。那我仔细去读诗篇七十八篇的时候，诗篇七十八篇很有意思，它不是用任何的比喻，干脆直截了当把神的话语教导出来啊，神过去的恩典啊，都直接教导出来，有点像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司提反在殉道的时候讲的那一篇长谈的道，就是警告百姓不要重蹈以色列的过患，要纪念神拯救的作为和他奇妙长存的恩惠，是直接了当说出来的，是一个教导而不是比喻。那我自己理解，马太要引用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，他再三告诉我们这个比喻的目的哈，比喻的目的是给有心的人，是挑战有心的人，是让你去思想，等你真正的思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比喻实际上也是教导一样，是要能留心，要能明白，要能遵行耶稣的教导。那我们现在略过中间这两个比喻，我们直接跳到耶稣比喻对这个稗子的比喻的解释。那我想他的解释非常清楚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时候快读过去的时候会 miss 掉他的 point， 而且再加上前面我们读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想到，会联想到那里有一些误解的地方，我稍微澄清一下。但耶稣的解释已经非常清楚了。36节开始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好，耶稣回答，这是他的解释，他的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。那前面撒种比喻的时候他不提那个撒种的人，那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撒好种的就是人子。那前面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会讲说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，但这个地方呢，撒好种的是人子。那种子是什么呢？他下面接着解释说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。所以好种不是这个比喻里面好种不是道，而是听了神的道愿意相信，或者简单一句话来说就是基督徒。耶稣出来撒种，实际上耶稣出来招门徒，那些愿意跟从他的门徒就是耶稣撒的种子，好种子。那这里他讲田地就是世界，所以他这个比喻不是用在教会里头，是用在整个世界里面，好像耶稣出来传道就有人来跟从他，那些被他选上，或者说我们今天因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，今天我们听到神的福音而接受耶稣基督，所有的基督徒就成了耶稣比喻里面那个好种。那同时呢，那个稗子呢，他说就是那个恶者之子。恶者是谁呢？圣经里面常常说主导文里面也讲说，求不要让我们遇见那个恶者。我们的主导文和合本里面有说，不让我们遇见凶恶。实际上那个凶恶呢，就是不让我们遇见那个恶者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福音这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他向父祷告的时候，我为这些人祷告，我不求他们离开世界，我只求你保守他们，不让他们遇到那恶者。那恶者就是魔鬼，圣经讲得很清楚哈，那个恶者是我们的仇敌，也是神的仇敌。所以记住了，我们的仇敌魔鬼也是神的仇敌。很多人说我们误解了，我们以为神，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不做这个，好像神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一样，可是神是站在我们的一面，他来救我们，他来保护我们。那个恶者是仇敌，那可是这个恶者做的结果呢，这个仇敌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也做工，那这个世界一定会有接受，一定会有接受魔鬼谎言的人，恶者一定会有。那这个比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比喻的时间他说撒种的那个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耶稣基督了，耶稣自己呢，可是一直要等到收割的时候，就是世界末了的时候。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跨越的时间很长，从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到第二次他再来这个世界，世界末了的时候之间。那在这个比喻当中让我们看到说， 恶人和义人一定会并存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讲的恶人义人还不仅仅平常的那个好人，道德高尚的人，不好的人，而是总有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跟跟从魔鬼的人，会有这，会有这。他说恶人跟义人并存，而且一开始的时候有的恶可能是隐藏住了，你看都看不出来，就像那个稗子跟麦子一起长起来的时候，它开始是苗的时候你发现不了。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，很多东西似是而非啊，你听到很多人这样讲那样讲，你会觉得说宗教都要教人行善啊，都要有爱心啊，然后而且呢，人的心只有神能够明白，所以恶不一定一开始就知道，可是恶到最后的时候它一定会表现出来，因为都要结果子，恶会结出恶的果子，义人会也会表现出来，义人会结出义的果子。所以是不是基督徒，圣经里面再三讲哈，基督徒我们不是因为那个果子是基督徒，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，可是你成为基督徒后你会结出果子来印证你是基督徒，你是那颗麦子，别人会看出来。那恶人也是，他等到最后的时候一定会判定，所以耶稣说一个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，你看他的果子就能看得出来。那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神没有让我们去分辨这个，甚至你分辨出来，就像这个主人讲的，你也不要把那个稗子给薅出来啊，那个字很难念哈，感谢神宇川给我念了，所以我也不会念错。薅出来，那个把那个麦子薅出来，因为薅麦子的时候会把那个麦子的根也弄坏了，所以耶稣没有让这个事情发生。但是到世界末日的时候，到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任何的隐情都会，隐瞒的事情都会暴露出来，恶人跟义人一定会被分开，恶人一定会被审判丢进硫磺火湖里面，或者说我们说地狱里面，义人一定会进入天国发出耀眼的光辉。虽然在这个地上我们可能 mingle， 就是我们混合在一起成长的时候，可是到了最后它一定会分开。所以这个比喻呢，稗子的比喻，耶稣讲的很简单的，很清楚，也解释的非常清楚。那我想我在今天讲到的时候，我就想讲，就是说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，从这个比喻里面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必然有最后的审判，这个世界一定要过去，一定会有最后的审判。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，我们也一定要相信他说的话。到末日的时候，没有模棱两可的事情，一定会被喷出来，人的心里面的隐情都会显出来，必然有最后的审判，而且必然要站在审判台前。那我们对主的信心要结出果子来，我们就要对这个未来的审判有确切的把握，这样我们有确切的把握的时候，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要过去，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知道什么是具有永恒价值的，什么是可以存到永远的。那圣经讲过哈，神的话语，神自己，还有遵行神旨意的人可以存到永远。那一方面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要存到永远，要见主的面。那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别的世界上的任何的财富、名望、地位、事业，如果不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，它都要过去，都要焚烧，它没有意义。那当我们经历主久了以后，我们的信心还应该生出对主的盼望，盼望他再来。那这一点我要向大家讲，我以前一直觉得我非常的亏欠，我从来都不觉得主会很快来。那这不是圣经教导哈，我不觉得东西不见得是圣经教导，圣经教导说他随时可以来，那我从来都觉得说，也许我甚至常常有这样想，等我这一辈子死的时候也见不到主再来。这个不是圣经教导哈，一定不是圣经教导。那不是圣经教导，为什么我要讲呢？因为我们都是在被神这个话语更正的过程。可是我有一个很确切的地方，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在我的手里面，我知道我哪一天过世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去面对主。虽然那个时候不是大审判， 可是你一定要面对主，你会知道你所做的什么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这样，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到底应该怎么行？那第二点，我觉得从这里看到的一个应用，就是不要对这个世界有幻想，不要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完美，会成立一个完美的国度，会有世界会越来越美好。耶稣的比喻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也在仇敌魔鬼的下面，而且必然有跟从他的恶者之子。也许我们大概都不太记得哈，今天六四，那28年前我还是血气很旺盛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会更美好，我要为这个去奋斗。28年过去，那不要说这么大的层面，就算我们个人层面，如果你读过去年好像是什么时候，那个杨绛先生钱钟书的夫人叫他先生，他105岁过世，那经历了人生最长的哈，105岁没几个人可以经历那么长的人生。他自己写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，后来有人网上说他有编的地方，我编人编造的，像网站的东西是不可信的，不过他写的东西是我们个人的经验都可以证实的。他说，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，人家就利用你欺负你，你稍有才德品貌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，你大度退让，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，你要不与人争，就得与世无求啊。这个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哈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恶人的之子哈，仇敌魔鬼的下面的这个世界不会好到哪里去啊，这个事实大概是一直都会发生，所以不要对这个世界有幻想。而且事实上，我们人处在江湖当中，身不由己啊。有人常常讲说江湖中身不由己，而且现在有一句话说，你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啊。魔鬼在掌权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一个与世无求的人，除非你所追求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。那保罗讲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，唯独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。基督为我们死，不是让我们在世界上活得更好，因为基督在上十字架前，在比拉多被比拉多审判的时候，他说得很清楚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他是神国的王，但是神的国不属于世界，不属于这个世界。那我们这些被基督拯救愿意跟从基督的人，就应该看得清楚，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否则你就会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无所求，你就不可能不处在杨绛先生所处的说的那个境况下面。保罗怎么说的呢？保罗说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我很羡慕保罗，也很佩服他，但我也很害怕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他，我也没有他那种决心，而且我也知道我处在这个世界上，世界上的智慧，有的很多的智慧是非常有哲理的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必然会被这个世界影响。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过程中，败子麦子一同成长的过程中，败子一定会影响到你，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用圣经来武装自己，要看到这个背后的属灵征战，要看到魔鬼的诡计。魔鬼的诡计谎言有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识破的。那我自己的信念，我再三强调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教导我要遵守，那圣经里面不是很清楚的教导，有的教义上的东西有很多人有争议的，那我们互相尊重。那么只有在清楚的教导上，他清楚的命令上我去遵守，在他清楚的应许上我去信靠，我才能够真的指望我能够更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，更清楚神对我特殊的带领。否则你在清楚的命令上你不去遵守，在清楚的应许上你不去信靠，你要耶稣要神给你什么样的特殊的指引呢？ 我读过一篇一本书，好像叫《圣灵的大能力》。他说，叫基督徒为了好的圣经教义而彼此恨恶并争斗，是我们的仇敌魔鬼对耶稣基督给愿他宝血买赎来的门徒的最大标记、最大胜利。哇，这个有点乱哈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因为不清楚的教导而去争论，而忽略了清楚的命令。比方说，清楚的命令，耶稣给门徒的最大的标记就是门徒们彼此相爱，这个命令很清楚嘛，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彼此嘛，不是只是有人爱你而你不去爱别人，这是彼此的爱嘛，这是很清楚的标记。可是我们会因为圣经里面的好的教义，甚至有一些我的理解，深刻的理解，甚至我会觉得我更属灵，神给我说了这样的话，我不去做那些应该做的清楚的命令。有没有这样的事？而且这样的事还会觉得你们糟糕吗？我是被神引领的，我要做这样的事情。这是魔鬼仇敌给我们的谎言。所以我自己，我只常常说我是说非常笨的人，非常笨的人。那只要他是清楚的教导，我们不去遵守的话，你去遵守这些不清楚的，你会要把自己强迫到那个上面，那个真的好像有的时候进入魔鬼的谎言当中，自己强迫自己一样。所以一方面我们对主耶稣最后的审判一定要有确信确认，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对这个世界有幻想，还有一方面我们要警醒，这个魔鬼是非常迷惑人的，我们必须对神清楚的命令遵守，对神清楚的应许去信靠他。那当然你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东西，那我时间的关系也没法给大家讲。那我必须回到中间两个比喻里面，我不能够把它丢掉，因为解经的话要完整，中间加了两个比喻哈，一个比喻是芥菜种子的比喻，一个是面团发酵的比喻。那说天国好像这样，好，这个是我的理解，也是很多解经家的理解，不见得所有的解经家都这么理解哈。但我的理解是，马太把这写在这里面的时候，是好像主给我们的应许，虽然我们会面临这样败子跟麦子一同成长，这个世界也会迷惑我们，可是神有一个应许，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子，天国好像开始的时候虽然小但是会长大。芥菜种子据说在中东地区是你能找到的最小的种子了，可是长大的时候可以长到3米高，飞鸟可以落在上面。天国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神的国开始的时候从小小的几个人，12个门徒到120人，然后渐渐的扩大到世界各地去。又像面酵一样，先是一小团的面发酵了，可是你给它放在3斗的面里面，3斗的面有多少呢？我查了一下哈，据说解经的背景里面他告诉我们，3斗的面是够100人吃的面团，是一个富人很有技巧的富人能够做的最多的面了哈。你大概这个就100人，可是他靠那么一小小团的面放在那里面的时候，100多人吃的面都会发起来，都可以做成馒头、面包是不是发的我不知道，反正可以做成馒头，什么的都可以做出来，可以供你很多的吃。天国也像这样，世上的国有一天会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完之道远远远远。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有什么真切的地方哈？那我正好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会讲讲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。宣道会的创始人叫宣信博士，英文叫 A.B. Simpson。那我这次去开总会大会的时候，那也有一个短剧是演到他，因为我们一定会谈到这个人，宣道会了哈，宣道会很特别，宣道会里面有许多属灵的资源哈。A.B. Simpson 的传记是一个很好的属灵资源，你应该去看看。还有桃树也是，Tosser 是宣道会里面，当然大家。我们感谢神哈，这个不是是宣道会，我们也不会因为宣道会而感到有什么特别的自豪，而是神的国。那很多人都会对说，桃树不属于你们宣道会， 是我们神国的，当然了 AB 信不信也不属于宣道，是神国的哈，我们都有这种胸怀。那120年前的时候呢， AB Simpson 我们都知道宣道会里面，我们讲强调的四样，神耶稣是，耶稣是拯救主，耶稣也是医治者，那耶稣是使我们成圣的，耶稣是再来王，那我们还普世的宣教，有五个价值观。那 AB Simpson 120年前他自己病的要死，他得了心脏病，医生说你大概就几个月活的时间，可是他有一次在那里休养的时候，他感受到神医治了他。我是读过他传记，但我记得不是太真切，好像当时他就跟他朋友讲说神医治了我。那他朋友说这个很简单，我们做一下实验，如果你真的被医治了，我们今天就去爬山，因为你的心脏爬到那个山上就一定死了，如果没被医治的话，你如果爬上去你就医治了。他犹豫了很久，因为他 真相信自己被医治了嘛， 他认为自己被医治了，可是他就跟他好朋友讲，最后他还是决定去爬上去了，没有死，完全医治了，很神奇的完全医治了。那那时候他在纽约长老会牧会，我们就稍微讲一下，为了吸引大家，他很年轻，他出来做牧师的时候，神学院刚毕业就出来做牧师，而且是大教会的牧师，在先在加拿大做，后来到纽约做长老会牧会。他的年薪那个时候一百多年前$5,000，我给他算了一下，相当于现在的$200,000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次开大会的时候，我们总会的主席 John Stumble 哈，说大概至少$110,000，所以我不知道哪一种会赚。不过这个不是重点哈，就是吸引眼球，只不过吸引眼球。我们希望是耶稣基督吸引我们，我们不是被人吸引。可是呢，他在纽约长老会牧会的时候，他看到纽约的移民，很多的移民来，他就传福音给他们。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，是100多人信主了，他就想带他们到自己的教会，他牧养的长老会那里去做门徒培训。可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他教会不许他，这么多人信主，他要做门徒培训，不许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个长老会的人都是中上人家，像我们一样，而这些移民是贫困的、可怜的、脏兮兮的，你怎么可以带到这样的教会来？所以 A.B. Simpson， 我们叫他宣信博士哈，又是宣道又是信心的博士， A.B. Simpson 就辞职。他有五个孩子，马上就没有收入。所以这次总会大会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妻就上去演了一个短剧，演他们在厨房里头对话，就是 A.B. Simpson 的妻子，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，这个问我老婆一样，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。他就跟这个宣信博士对话，宣信博士非常激动，虽然没有工作，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他说要传福音，神有应许。他老婆说，他说神也必供应。他老婆说对，神也必供应，我也信啊。 AB 信不信？你愿得着向我说教吗？你愿得着向我讲道吗？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可是我们现在五个孩子正连面包都没有，都没得吃，现实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他，我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怎么样， AB Simpson 说感谢神，我还有你这位美好的同工，我们一起同工啊，在这个没有饭吃的时候，你对耶神有那么大的信心，你对神有那么大的盼望，可是现实是这样子，连饭都没得吃，五个孩子要喂饱肚子。当时好像他们就，我忘了，是他妻子说了一句话，说我们这样牺牲值得吗？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总会 John Stumble， John Stumble 总会的主席，你看到我的周报上也会稍微写一点点。总会的主席2008年的时候也是病得要死，差点死掉，医生说绝对没法治了，然后他也经历了神非常神奇的医治。那今年他又被重新选上总会，做总会的主席，还会做四年。那总会的主席他在演完这个剧呢，他说至少我们今天可以部分的回答宣信博士妻子的问题，不是我们牺牲值不值得，而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值得我们这样去爱他，配得我们这样去爱他。他说现在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有2万多间宣道会的教会，600万的信徒，而且许多的国家，加拿大美国不算，还有许多的国家的宣道会开始往外彩排，彩排宣教士。至少我们可以部分回答 A.B. Simpson 妻子的问题，不是我们值不值得，而是主耶稣值得不值得我们这样去爱他。所以我说，我就回应戴德森的话，不是中国，而是主基督。同样，不是宣道会，是神的国，是主耶稣自己。我们来打报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。虽然我们听说了，我们也思想，主啊，我们就求你圣灵实实在在把天国的盼望印在我们的心里，从此我们不再为这个世界而活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我们在世界上手所做的功是在主里面成就的，对永恒有影响的，有意义的工作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感谢牧师的美好的信息。那下面我们唱回应诗歌。